那我们这一课的这个主题是走出去，我们说向上、向内、向外。那我这一次呢会主要分享向外走出去。明天我们向坐下来。
OK，
那我选了一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带领门徒走出去的这个心意啊。那我们就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很熟悉的一段故事，不过我们读一遍，有一个这个印象，好不好？来，一起来。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
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一走路就乏，就坐在井旁。那时也有五个镇，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者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会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要叫撒种的和收割一同快乐。
所以说，
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的，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这段故事呢，就讲到耶稣带着门徒他们要从当时这个犹大地的这个南边这个耶路撒冷要往北走，要去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地理是一个长条形，北边这加利利的海，那个地方叫加利利的一个区，那个区呢就是耶稣他成长，耶稣在那里生活的一个地方。那拿撒勒很多地方都在那个加利利那个区，那耶稣的很多门徒就是从那个地区出来的但是耶稣在他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他有几次往南走，那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南边呢，耶路撒冷呢，他那个地方呢有做了很多的这个事工。他在做事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也有很多人就是看见他做的事工多了，就开始就 jealous 那当然有很多人拥戴他，那其中有一批人对他特别的 jealous， 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耶稣在这个他在那个服侍当中呢，跟他常常作对的就是这帮法利赛人。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耶稣在南边大概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他呢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些事工，包括受洗礼这些东西。那当然这些法利赛人就看见耶稣这样子呢，就开始对他有不好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常常想逼迫耶稣，想害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耶稣要离开他那块地方，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没到嘛，对不对？他要到其他的地方来继续来传扬福音。那他要往北走，回到加利利的地方。如果说你要看这个以色列的地理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啊，犹太人的走法哈，啊，我们说这个这段经文很特别啊。他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其实耶稣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啊，这段经文你要这样看，好像说他一定要走撒玛利亚，其实不是的。当时的犹太人不是这么走法，当时犹太人怎么走呢？他就从这个沿着约旦河，从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沿着约旦河往东走一点，沿着约旦河往北走，走到加利利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方向比较容易走，因为它是沿着河走。第二呢，他避开一个他们很不想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是比较多山区的地方，所以耶稣呢，这个圣经说他耶稣带着门徒们要往加利利去，对不对？那这条路啊，最简单的走法，如果他必须按着犹太人做法，是沿着约旦河走。但是圣经说，耶稣说 no， 我们必须走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走撒玛利亚？那肯定是有原因了。我相信当耶稣带着这些门徒们往撒玛利亚走的时候，这门徒们是一头雾水啊。Why 为什么要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第一难走，第二要见这些人，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啊，在犹太人当中，在那个传统当中是他们不喜欢的。这个有个历史背景，那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在很早以前，犹太人曾经被掳过嘛，对不对？有北国南国，北国灭亡了以后，那是被掳了以后呢，其他的外邦民族加进来了，所以呢，北边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区的人实际上不是纯种的犹太人。那我们中国人说杂种，不雅的话哈，但是其实就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看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不要跟他们连有关系啊。所以他们的信仰也不同，因为他们以前的传统有以前的那个信仰的这个，跟犹太教有点相似，但是纯正犹太教说 no， 这个不对的哈。所以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就有这样这个对话，到底是在哪里拜才对啊？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第一个就是，当耶稣要走的时候，撒玛利亚这个犹太人不喜欢，门徒肯定是不喜欢往那儿走的，但是耶稣带着他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女人。那当耶稣到了那个叙加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井，圣经里说耶稣呢就在那里等了一下。那这故事就是说，他们可能要走的长途跋涉，对不对？走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很累了，那可能是大太阳照着啊，中东那个地方你要知道，中午是很热的，因为那个沙漠地带很热，所以中热的时候，他们耶稣坐在那儿等，那门徒们就去买东西吃了。那这里叫上门徒们去城里或者是一些有可以买东西吃的地方，他们肯定是说买完东西带着耶稣吃完赶快走啊，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耶稣有功课要教门徒的。那这个功课呢，需要有一个铺垫。这个铺垫在这井边的时候，耶稣就碰见这个女的了。耶稣跟这个女的讲福音，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第一跟撒玛利亚人没交往，第二，犹太人男人跟女的在大庭广众下这样子交往，是不合意的啊，特别是犹太的 rabbi 跟这个女人交往就更加不合意了。那耶稣是什么 rabbi， 对吧？老师嘛，对不对？老师。所以耶稣跟这女的交往也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啊？因为这女的
什么意思？好漂亮，
很特别，对不对？ 很特别。所以从这个耶稣角度是非常不合理的。第一，他去到撒玛利亚不合理；第二，在那里跟这女的讲话不合理。后来这个女的是什么背景，就更加不合理了。但是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我们人想的必须，而是在神的眼中，他必须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觉得，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讲好多的东西哈。我觉得耶稣要教门徒功课。其实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带着门徒到处走，他很多最重要的教导都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教导门徒。所以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是要教门徒一个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功课。门徒们跟着耶稣，他是很不情愿的，说我要去到撒玛利亚。去了撒玛利亚以后，赶快买点东西吃，继续上路，对不对？结果买东西回来以后，发现一个现象，耶稣跟着女的在谈话。所以这些门徒们，你要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一定是，哦，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你可以好像听见他后头在那 murmur， 不得了，这个他在那干什么，跟那个人讲什么，赶快。这个女的先不，我们不要说这个他们教话是讲话，因为这个今天不讲这个哈。很明显这女的信了嘛，对不对？女的信了，信了以后呢，就放下东西就走了，到城里去传福音去了。那这个时候门徒们开始问了，耶稣赶快吃东西，对不对？他说这个让耶稣说 no， 我已经。这个时候耶稣就跟那门徒讲故事，教导门徒的功课。这功课什么呢？你看好多庄稼，对不对？你们说还要等吗？对不对？等多长时间？等四个月。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现在就可以收割了。那耶稣其实很简单的寓意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已经神已经预备好了，时间到了，他要信主的时间到了，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去收割的时间到了，是吧？你回去再看那段经文，你就知道这个其实这个大的趋势故事就是耶稣在给门徒上课，教导他们这福音要传出去，但是你要走出你的安全地带。因为他们说撒玛利亚人不值得，这个女的不值得，但是耶稣说 no， 他们是神所爱的，庄稼熟了，你要去收割了。所以耶稣告诉这个门徒们，这个是多重要的一件事。他说我有东西吃了，耶稣说不是要吃东西吗？他说 我有东西吃了，我的东西吃的东西就是要做父神差我来的工作，父神差我来的工作就是传福音。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走出自己的安全地带去传福音。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我们说耶稣是第一个给我们宣教士的榜样。他是什么榜样？他是道成肉身的榜样。他从天上下来住在我们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些早期的宣教士保罗就开始这样子，对不对？保罗也是，他从他安全的犹太人住的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他开始出去宣教，三个这个宣教的旅途，最后来到罗马。那他出去的时候，他在犹太人当中做犹太人，在希利人当中做希利人，他就把这个福音传出自己的安全地带。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犹太人当中，但是从慢慢慢慢进到欧洲大陆，就开始进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保罗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命，所以他的责任就是把福音从犹太人当中带出去，走出他的安全地带。我们中国人其实受的早期这些宣教士的影响， 那早期在中国形容外国人是翻拐楼，红毛的，翻拐楼，这些翻拐楼他们来到中国。那这个是1860几年的一群的翻拐楼啊，但是他们进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离开他们的安全地带，他们是剑桥七杰，这个是剑桥七杰，听过剑桥七杰这个名字哈，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呢，七个人呢，多多少少跟剑桥大学有关系，有的是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有的是在那里毕业的，有的是跟那里在那里有些其他的关系的，反正就是跟剑桥这个大学有关系。他们都是英国的当时社会的佼佼者，但是他们呢，放下自己的这个所爱的安全的这个富裕的生活，进到中国。那不单只进到中国，他们穿着中国人的衣服。那这张相片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这群人在早期的内地会，他们进到中国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像中国人一样才能够更好的传福音，所以他们放下他们英国人的那种洋服，穿上清朝的衣服进到中国人内地，所以内地会是这样子说出来的，是中国内地会进到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在乡村里头传福音。那这些乡村里的传福音呢，他们进到世界各地进到中国各地，在福建的这个乡村就有这么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就因为外边从英国来的宣教士进到这个乡村里头传福音，这乡村里头的那个家族里头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就信主了，这两个兄弟信主以后呢，这个哥哥和弟弟都成为当时乡村的这个牧师啊。那这个相片对我很有意义，因为这两个兄弟，一个是我的曾祖父，那他是清朝人。那你看当时说这些乡村传教士拿着伞带着圣经，这个图片就告诉你们，就是这样子一个环境。那神把这个福音，因为这些宣教士，他们这些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保罗的榜样，离开自己的安全地带，进到一个可能不配得到福音的地方，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这样子，我的家族得到祝福。我的曾祖父就是这样子信主。那这个小娃娃，
你爷爷
应该是我爷爷了。那神很恩待他，那他后来成为一个孤儿，因为这个曾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当时的生活环境很恶劣，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爷爷变成了孤儿。这孤儿呢，也是这个宣教士养大。神很恩待他，他养大以后他就奉献给神，后来他就去翻译圣经，那很感恩神的恩典，就这样进入到我的家族来。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安城教会哈，这个 Apollo 知道，那个大学城里头有个小小的华人教会，那个小小华人教会呢，不大，很小。那因为那个地方呢曾经有派宣教士到外面去，退休宣教士回来，其中一个是季老师，那我叫他季老师，他的英文名叫做 Alan Gible， Alan Gible， 我们就叫他叫季老师。那你见着他的时候，你发现他比我还中国。为什么？
背后
他是中国出生，他的父母是宣教，是中国出生，后来回到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加入宣教，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再到上海。在到上海的时候，1949年这个政治变了，他就到台湾去，在台湾待了40多年，讲一口流利的 台湾话。
台湾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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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台湾话。台湾话。
台湾。
台湾。他不单只讲台湾话，他还是讲一些这个客家话，因为他在客家人当中服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回到美国了。我和钟林，我们在那个教会里头，我们是中国人嘛，对不对？你看他跟他一起吃饭，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用筷子，那大盘子他也用筷子。那我在国外住了好久了，我已经不会用盘子吃饭了。你盘子怎么吃饭呢？用勺子吃吗？对不对？用筷子吃，你就知道他多中国话。每次你去探访他的时候，那他是一个中国话的味道，就是全身是发着中国的味道。那你去看他，每次出去的时候，他住在那个一个 apartment， 退休了嘛，二楼。那我每次去看他，走的时候他就跟着出来。我说你回去吧，哎，没关系，帮我开个门出去，哎，上车。我说你回去吧，季老师，你回去吧，没关系。开车了以后，开动了以后，他在那我说叫 ，OK， 慢行，慢慢走。红头发的翻鬼楼，变成一个中国人，为了你和我成为我们，这不是耶稣的榜样是什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们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们要去英国宣教，他就一开始不舍得我们离开，但是他后来为我们祷告。我记得他给我们一个宣教的这个种子，因为我在 Amherst 的时候， Apollo 知道我们是完全在一个学生群体，没有其他人，就是学生。那学生群体有学生群体的特色，对不对？但是神那个时候通过季老师让我看见一个宣教的道理，就是要走出这个安全地带。当时不知道怎么走，后来呢，有一个牧师说，原来在加勒比海那里有个小岛叫做千里达。千里达在国内，这千里达的翻译，我想是香港人的翻译，翻译得很漂亮啊，千里达。在中国国内叫做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就是春夜达。Tobago， 听过这个地方吧？哈，啊，那这个千里达这个小岛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小岛上有一群老华侨，这些老华侨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他们从这个孙中山时代就到千里达了，所以呢在那里就扎根下来了。那千里达是特色是什么？它是英联邦的国家，所以很多人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他就作为落脚点，所以有些新移民从中国广东啊那些内地过来以后，在千里达那里就落脚，就做这个外卖店。做外卖店呢就赚钱，赚完钱以后就去加拿大了啊，因为他这个英联邦的国家比较容易走啊，所以呢很多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听见说，哦，原来在千里达有好多这个华人在那个落脚，还有就是有一些海员，这些海员呢是在中国内地乡村的，他们在千里达的这个鱼公司请他们来，很辛苦在那个海上捕鱼，然后他们在那里停一两天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呢就给我们一个机会传福音。所以有个牧师就带我们，刘牧师，你可能听过刘锦书牧师，就带我们去。那我第一次去那里呢开眼界啊，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短宣，神那时候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就预备好了嘛，我把这个属灵四力背了一下，我把信仰与科学背了一下，我把这个我们那时候传福音的各个都弄好了，然后我带着这些学生说，这些博士生啊，物理博士啊，数学博士啊，这就去了，就说好，我们都准备好了 ，OK。去了那儿以后呢，就发现没用，因为这些人他在那里打工，他是那种 那种餐厅啊，那个餐厅是那种，你知道他那个真的是千里达啊，一条街上好多这种中国餐厅啊。
嗯、
我在想着那点那当地人不做饭的，这文化就是哇，那个餐厅就是一排都是中国餐厅，然后他们就是就时间到了，那人就去那买东西。所以那些餐厅只需要做很简单的中国餐厅，就是炸、
嗯、
这个炸鸡、
嗯、
炒饭、
嗯、
然后酱油辣椒就可以了，你就只有炸鸡就行了，你会炸鸡就行了、
嗯、
会炒饭、
嗯、
就肯定能赚钱的了、
嗯、
啊！但是呢忙得一塌糊涂啊、
嗯、
他们的生活就是餐厅家里、
嗯、
餐厅家里、
嗯、
餐厅家里、嗯、餐厅家里整天就是这样子，忙得不得了。所以当你去到那儿以后，你没时间跟他讲话的。他说我只有20分钟 OK 马上就开始了。好了，在门口你信仰与科学怎么讲啊，没法讲、啊、讲什么呀、啊、你浪子回头吧、啊、马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直接进到福音的真谛里头去了。因为这些人他们非常非常可恶，
嗯，
庄稼熟了，你知道吗？我在那儿，然后我们就有把他们召集，那些海员呢召集来传福音。那我在美国也布道过 ，OK， 在 Amherst， 特别在 Amherst 布道的时候呢，哇，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讲得很辛苦了，最后呼召有人信主吗？没有 ，OK， 最后有人信主哦，有一个，哎呀，感谢神呐、啊，那个信主了，太好了。但是到了千里达、啊、我还第一次看见这种情况的、
嗯、
那群人在那里，你讲到最后说有没有人信主，砰，全部站起来。我没看到这种现象，给我太大冲击，让我看见说庄稼熟了我们就要去收割，但是要摸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宣教短宣，这个短宣让我看见说哇，原来神太伟大了。所以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就看见神的真实在我们当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要怎样。父怎么样差遣耶稣，怎么样差遣保罗，怎么样差遣季老师，怎么样差遣剑桥七姐，也要差遣我们。我第一次来欧洲是2003年，那次来短宣。那我是去了千里达以后，神让我看见说啊，原来有可以短宣的事情。我的时候在美国工作挺好，那来欧洲短宣的时候，我就看见一群人。那这群人呢很像我以前，就是这些从国内来的学生，世界各地来的英国的学生。那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些人需要福音，而且他们的心是软的。神就开始呼召我说你要去推动宣教的工作。所以我第一次来这里短宣呢2003年，后来我就回到美国去了。回到美国去呢，我就跟神说，我说好，我为你来推动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就在不同的团契里头分享，教会里头分享，说推动宣教的工作。但是推了半天没人懂。那后来呢，神就很奇妙的，我们每年都来短宣 OK， 在这过程当中，神就很奇妙的开始提醒我说你要懂。
嗯，
当时呢对我和钟灵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没有想过要动的。我是说我叫 Apollo 来可以啊，他可以来， Lawrence 可以来，他可以来。他说我不想，我不是想来的。我不想来。那个时候神就，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但是神很奇妙啊，神很怜悯我，因为每次让我来看，就看见这一群学生。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心都是软的，就收割的时候。但是每一次一走，我就心就是留了一部分在这里。那后来呢，神其实就挑战我， 那我其实后来觉得神很清楚的是在挑战我们通过宣教来进入一个更深的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美国住了很久，在美国住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生活环境。那这是我两个小孩我们离开的时候在我们家面前面照的相。那我当时清楚的知道说神原来你要叫我过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讨价还价，因为我们其实都有美国的梦，对不对？我在美国工作读书，然后真的拼命，然后在大学教书，后来拿着这个 tenure， 就是这终身教职。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想拿这个美国梦，就是想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生活，而且比较稳定的生活，对不对？那但是神就挑战我，因为当时我如果要走的话，我就必须辞职。那辞职呢，就少了我的那个终身教职的那个好处。那个好处就是你退休以后还是有那种同样的 benefit。但是我当时呢，40出头，还不能退休。那我算了一下，我要退休要20多年了。那多少人多少代过去了，那我就跟神讨价还价，我说要不然等我女儿等小孩上大学吧，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对不对？我们喜欢给小孩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学校嘛，对不对？好吧，我算了一下，我10几年了，对不对？
10几年，对。
那我说要不然等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以后，存够钱了再走。我算了一下，又有好多年下来。神不断的就提醒我说，你要迈开一步信心的功课。对我来说啊，我当时的这个服侍的氛围，我个人觉得挺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想挺好的。我今天说神有时候让我们跨出一步我们没想过的，训练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安全地带的时候，我们太安定了，我们太舒服了，舒服到一种程度，我们基本上就是自己解决问题。但是神那时候就提醒我说，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全时间做宣教师的工作，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神当时对我的挑战，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个神的时候，我就应该愿意放下我在世上的安全 security。 因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 security 的挑战，是不是？那后来神就通过这一段经文来跟我讲话，那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了，对不对？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良善的。诫命是晓得的，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
可偷
盗，
不
可
作假
见
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阻止这个富有的官跟主的最大最大的问题，那这个故事哈，其实挺特别的哈，就是耶稣在教导，那很多人想听他的哲理，那有一个这个富有的官，那圣经里头好几个地方记载这个， 富有的财主或者富有少年的官，反正这个人呢有钱有势又年轻英俊潇洒， OK， 所以这个人呢什么都有了，而且呢非常非常表面上遵守教会的规则啊，是不是？所以他是星期三来祷告会的那个，他是星期天来崇拜的那个，他也是在小组的那个啊。为什么？耶稣问他嘛，对不对？他说这个肯定这个人呢他觉得他缺一点东西，他觉得他缺，他就问耶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永生。
那耶稣就说好，你有没有做这件事啊，你有没有做那件事啊，他说我都做了。你发现耶稣很有智慧哈，其实这个前面问的都是这个实践里头，啊，实践里头可以看见的东西，对不对？他都做到了，但是耶稣就说哦，但是你还有一件事要做啊，你去把你的东西都卖了，来跟着我走。这一下捅破了这个人的问题了，这个人太有钱了。所有的钱他都有，那阻止这个妇人跟着主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钱。
我跟你说哈，我以前讲过这篇道，这段经文我也很熟悉啊，是不是？你们也看过吧，对不对？熟悉的很啊。但是当那个时候神通过这个经文再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突然明白了，我在教会里做长老啊，对不起啊刘长老，我也去讲道的，对不对？我什么都干了，我跟这少年财主没分别啊，一样的我都做了，可是神那个时候挑战我的时候我其实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的安全感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讲了好多，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自己给自己盖一个安全的房子啊。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哪里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东西在我的生命里头，当时神很清楚的挑战我，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怕这个东西，阻止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就是我们心里的最爱，我们当时心里的最爱就是不同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啊，这少年财主是钱，有的是享乐，有的是地位，有的是虚荣，那要跟从主我们必须把这些放下。我说我们这一代人难的就是安全保障，为什么？因为我父母那代他们是受过战争逼迫，所以我从中国去香港，为什么？因为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觉得中国没机会，对我们来说，他就带着我们去了香港，他们放下好多他们以前那个，他们觉得说没希望了，出去。所以后来他们带我们去美国，我们去美国，那我直到在大学做老师了以后，每次跟我爸爸讲话隐约的都听见这么一个担心在里头，哎呀你这个工作还好吗啊？问了好多次了，我说我没问题了 OK 了，还是在问，为什么？因为我明白啊，他们这代人就是怕这个，因为整代人就是这样子的被动乱来怕。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也从一个角度无形中遗传了这样子的惧怕，就是我们其实很怕，我们其实想有个安全的东西可以抓住的。所以当我拿着这个终身教职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是完成了我的那个梦，但是这个梦却是阻止我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的一个问题。 我的房子，我的小孩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就是在这里。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
天
背
起
他
的
十
字架
来
跟从
我，
因
为
凡
要
救
自
己生
命
的
必
丧
掉
生
命，凡为
我
丧
掉
生
命
的必救了生命。我们做宣教士以后，整个我们的生活变了。那对我们的小孩子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很感谢神，神没有亏待过我们。那我在英国有一个我们以前支持 COCM 的一些早期的宣教士，有个人他叫做 Effie Berry 啊，这个人，就是这个姐妹。那 Effie Berry 呢，是早期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寻道卫理公会的宣教士。那他一辈子没有结婚。那我和太太有机会参加他的丧礼。他年纪大了嘛，已经很大年纪了，因为他没结婚没小孩，他90岁，差不多90岁吧，对不
对？是几哦？
啊，
93呢？93岁，
啊，去世。那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丧礼。他在世界上什么人都没了，因为他没小孩，他亲戚都走了。就他自己一个人，对不对？自己一个人。但在丧礼头我最感动的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有人照顾他，有爱主的人照顾他，完了以后拿了他的所有的财产，一篮子 a basket， OK， 就是这么一个篮子，我就照了一张相。那你看他这个篮子里头呢，他有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
耶稣，
你看这个中文很特别啊，这是老式的中文，对不
对？
你可想而知这是哪个年代的了。它的读法是从那边读过来的，就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它是竖着这样读，你知道从不是我们这代人读的。所以这个他是那代人，他有这个，然后他的有一个这个中国的地图，你看见吗？有个中国地图在这儿，他还为中国祷告。
Pray for China。
然后这个是他爸爸的像，他没有任何亲人了。然后有圣经，这是他的遗物，所有的遗物。我觉得最特别就是他有一本很爱的看的书，这本书就是这本书，你看那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是 Not Less Than。Everything， 谁会翻译？翻译帮我比较翻译的漂亮一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翻译的更漂亮，这英文更太重要了。
不少于所有。
Less than everything。
不少于所有。
我们所奉献的，对神的奉献的，你要跟神建立好关系。那 Effie Berry 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人。那他说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所要给的是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简单讲 everything。
不少于所有
everything。 但是我自己相信 Effie Berry 得到是上好的福气，但是福气是世界上不能给他的福气。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太多太多的烦恼，太多太多的缠累，太多东西我们抓得紧紧的，却是给我们太多的烦恼的。但是 Effie Berry 说 I gave everything to God， 但是他是一个一生享受跟耶稣一起的美好。我们参加宣教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我们两个小孩很小，但是他们当时不是太懂事，却是 也愿意跟着我们来了。现在这两个小孩已经长大了，跟他的小孩差不多，比他们大一两岁。我女儿，大女儿现在是大学四年级，小儿子现在大学一年级。他们刚去英国的时候是离开了他们在美国的好朋友。那当然这是有挑战，对不对？这挑战可多了。 OK， 那但是呢，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太奇妙了。我刚才跟刘长老讲分享，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定的收入，美国的大学是非常非常贵的大学。那当我们搬到英国以后，我们那时候是喊口号来的嘛，对不对？勇敢的向前走。 OK， 来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回头看，哎呦不行啊，这小孩想回英美国读书怎么办？没钱了。这个因为我把安全放下了嘛，对不对？没了。那现在小孩要回去读书，我女儿她来到英国以后，她不是太喜欢英国，因为她已经11岁才来英国，所以她以前有一个经历，她来到英国以后各方面她不是太喜欢。但是她很好，感谢神，她也跟我们一起去教会，然后她也是受洗了。那她呢，大学的时候就决定想往美国读书。我说好，我们支持你，如果神开门。他就去申请了，神真的给他开门了，申请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私立大学。那个美国的私立大学很贵的，那个是
好几万块，
五六万的那种美金的那种是一年，
一年了。
但是 amazing， 我现在回头看才 amazing。我把我的安全放下了以后，神给我的是超过我可以想象的。如果我在美国的话，我肯定要为我女儿付钱的了，对不对？一年6万块，这是一定下去的了，对不对？所以我在那10年存60万全部给女儿了。但是我们来的人以后呢，我变成低收入的。我是低收入，真的。我现在在英国的收入到美国是低收入，所以美国大学一看我们的收入是低收入的，哎，就给他奖学金。我都没想过有这样子的好处的。所以现在他已经大学四年级了，神供应他。学习这个跟随神走的这个信心功课，我说我以前不可能学到这个功课，我学不到，因为我抓着是这种，我抓着我的安全感，我这么学。神说你要卖了。
哎呦，吓到了，
才能学到。卖了，跟着我走，你才能学到。
好，我把房卖了。
我那时候都没想到。I don't understand， 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说，宣教是我门训的，一个功课，一个课程。感谢神呐、
对，
感谢神呐、跟随神走出去的功课，加深爱灵魂的心。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学生，我觉得神就让我开了我的眼界。学习以主的事情为主，因为以前我还是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实际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没办法了，我只能相信。这个时候真的是练习啊，练习啊。那你发现走一步，哎，神扶着你呢。再走一步，哦，神还在那儿，那你就可以再走走走。这是信心的功课。亚伯拉罕也是一步一步跟着神这样走的。所以很感谢神，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主的大能，是我以前可能经历不来。当然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给神，神要求的是你全部给的，神要求是你全部给的。这个 Jill Briscoe， 我刚才讲的一个 Jill Briscoe， 他说我们有一个，首先有一个 personal Gethsemane， 对不对？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那个祷告呢就是耶稣说，我有这个挑战，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那我们要学会说，我们不要按我们的意思，神
你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学习这个功课。第二功课我们要学习的，他说我们还要有一个 personal calvary。 什么叫做 personal calvary 呢？就是耶稣他说这个苦杯若行拿去，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这是头一个祷告，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临到你的时候，要有时候有 real sacrifice。 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的，有的时候是真的要放弃一些东西。因为耶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受苦的，他不是说没有受苦，他真的被鞭伤，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是 real 的。如果我告诉你我做宣教士跟以前在美国一样舒服，我是骗你的，我生活上是绝对没那么舒服了，我们的房子是小很多了，我们的收入是少很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子的生活，有 real challenges。 我们的小孩跟我们有好多时候的 real 的 debate。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要愿意而且 ready to 变卖所有的跟随他。卖有时候疼，一开始疼，明白我意思哈？这疼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但是苦尽甘来，神的恩典超过我们可以想象。那我现在在经历这个能力，有苦吗？有。但是有喜乐吗？有。而且神不但不断的在加我们的信心的功课，说你看神这么好，难道我不能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帮助我们学习走出自己的安全地带，进入到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的手，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把你真正当我们的主，不是一个顾问，而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好多地方我们有好多的烦恼，因为我们抓得太紧。求你帮我们放下，来到你的面前经历你的美好。感谢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专心大胆跟着你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谢谢李牧师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就是最后一堂，第三堂就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那这个的主题是坐下来，是约翰福音21章1-14节的经文啊。鼓励大家就是下明天，然后也就是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我相信非常值得。李牧师的分享不是理论哦，非常讲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这个才是不一样，真的用生命去传就果然是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今天是恩子小家要帮忙打扫教会，所以你们如果有空的话留下，人越多打扫的越快呀，因为我们每个月要打扫一次教会，如果你没有时间就留下帮忙打扫一下，很快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那我们就明天见。谢谢。
首先我们带来的甜点饼干请吃完才我们的少一份东西打扫。
好。对，还有一些苹果跟饼干呀。